弟兄姊妹平安。感谢 Terence 牧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在 PCCO 第一次站在那个台前传讲上帝的话语。也求大家为我祷告。那在一两年以前呢，在美国的新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两句口号。那一个就是呢 ，I will build the wall。第二个呢，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我要修一道墙，要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那我想，类似的口号呢，可能是在2500年前其实就有了。那当时的人可能会说呢 ，We will build the wall， 我们要修一道墙。那他们也会希望 Make Israel Great Again， 让以色列重新强大起来。那我们今天就回到2500年前，回到遥远的古代以色列，回到那个断壁残垣的耶路撒冷，来看看尼希米是怎样开始修筑以色列的城墙，他又有怎样的属神生命的品格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你也造了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和感谢，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认识你更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请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读单数节，右边的弟兄姊妹读双数节。下一这段在尼希米第二章11-20节的经文呢，我们其实可以了解，作为属神属灵生命影响者的尼希米身上至少的五个品格。那我们看他是一个独处安静的人，他是一个静默不言的人，还是与人同工的人，还是一个带动他人的人，他更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第一点是我们讲他的独处安静。当尼希米还远在波斯帝国苏珊城的宫中做酒政的时候，他一听到耶路撒冷被毁，同胞遭难，他就坐下来大哭了几天，而且是禁食祷告，求上帝帮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解救他的同胞。今天呢，他作为一个出生在异国他乡的人，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如果你是尼希米，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那如果我是尼希米呢， 我可能是雄心勃勃的想为我的祖国和同胞大干一番事业的话呢，我可能一到达耶路撒冷呢，我就要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我还要招兵买马，我还要囤积各种建筑材料，马上开展这个重建城墙的工作。但我们看到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却是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先住了三天。那从尼希米身上，我们看到他作为属灵生命的影响者，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品质，就是他能够独处安静。从苏珊城到耶路撒冷，在当年要走三四个月的时间，那白天行路呢是酷暑难耐，而且沿途呢还常常有盗匪出没。尼希米他们一行人到达耶路撒冷，是真是需要一个有独处安静的时间，一方面让自己的体力啊可以得到恢复，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让自己心能够安静下来，以便更清楚上帝的心意，能够有条不紊的面对将要开展的事工。那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五饼二鱼的故事，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喂饱五千人之前呢，耶稣的门徒在各城传道，医病赶鬼。当他们回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在喂饱五千人之后呢，耶稣辞别众人就往山上去祷告。那我们看到耶稣和门徒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圣经也多处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虽然很忙，耶稣却非常注意他自己，包括他的门徒，他们有独处安静的时间，有跟上帝祷告的时间。尼希米也是这样的人。那忙碌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生活的一个常态。做学生的有考不完的事，工作的有做不完的 projects， 家庭主妇也有很多做不完的家务。那有人呢因此就总结呢，就是这个 slide 上面我们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忙忙。刚开始后呢我们是很忙碌，那忙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我们就变得盲目，或者说是瞎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忙，也不知道这样忙意义到底在哪里。慢慢的呢，我们可能就变得茫然，我们现在忙碌当中难以自拔，我们甚至都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那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今天是属于忙碌呢，还是盲目呢，还是茫然？那我们今天这种三忙的状态呢，就好像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先知以赛亚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需要给自己独处安静的时间，这不单是我们恢复体力的需要，更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必要。独处安静可以帮助我们亲近上帝，信靠上帝。独处安静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机会来亲近上帝，来寻求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旨意和计划。经文在这个地方说，当尼希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住了三天，他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他起来，但上帝使他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并没有告诉人。如果在这三天里面尼希米每天都是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我想他应该是很难注意到上帝放在他心里面的这些计划。而上帝提醒我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不是拿一个大喇叭对着我们的耳朵大吼，某某某你注意啊，我要现在跟你讲话了。列王记当中记载了一段耶和华与先知以利亚的故事，那我跟大家读一下。那这边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先知以利亚以为上帝跟他讲话会在烈风当中，在地震当中，在火中，甚至向他显现，向他大声的讲话。结果呢，上帝呢却是在火后，就是在一切平静以后，用微小的声音对以利亚说话。圣灵有时候甚至可能只是通过我们心里面的一阵感动来向我们说话，就像保罗说的，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我们的眼目被各种事物占据，我们的心浮躁不安，我们就很难注意到上帝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提醒，也很难听到圣灵跟我们的说的话，因为那个是非常微小的声音。尼希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天，这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独处安静的时间。上帝就在这三天在尼希米的心里显明他要让尼希米为耶路撒冷所做的事。我们要听到上帝给我们说的话，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真是需要给自己有一个独处安静的时间。另外呢，独处安静是让我们操练对上帝的信靠。记得读神学院的第一年，那时候学习压力非常大，我常常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需要去赶功课。那有一天呢，一个很要好的同学就来跟我讲，他说呢，你礼拜天就应该是好好的去敬拜，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平时呢抓紧时间，而且你其实礼拜天赶作业是对上帝缺乏信心的表现。哇，我当时就心想，我还好意思讲，我不过就是礼拜天赶的作业，还不是早晨不去敬拜，我就是下午和晚上是敬拜以后，那有这么严重吗？那我的同学也肯定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就翻开圣经让我来读诗篇127篇的话，大家可以一起来读。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是不是？
是人就枉然警醒。好，读了这段诗篇呢，我当时才猛然醒悟过来，自己其实平时没日没夜的拼命苦干的本质呢，其实认为自己好像还不错，还有些能力啊，靠自己呢，一切都可以搞定。我完全忘了自己其实是非常的有限，忘了自己不过是人，忘了去依靠我们全能的上帝。难怪诗篇还提醒我们，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先知以赛亚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注意到这两个字，一个安息和平静。那其实这个地方是在强调我们在忙碌之余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停下我们的脚步，在安息和平静当中看上帝怎么样来做工，从上帝那里重新得力。第二点，我们看到尼希米身上他其实是一个静默不言的人。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不光是独处安静，他还是一个非常的静默无言的人。那经文在这个地方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同他一起起来，但是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当夜我出了牲口以外，我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水损毁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 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我们特别注意到刚才一前一后，一开始他说晚上起来神使他心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没有告诉人。巡视以后呢，他也没有告诉周围的人。我们看到尼希米对他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他其实守口如瓶，没有告诉周围任何一个人，包括这些犹大当地的这些人。那我们看到尼希米到了耶路撒冷，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的低调，他也是非常的谨慎。其实呢，从之前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略微了解，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的事，其实是让以色列的敌人，就是荷鲁人参巴拉并围炉的亚门人多比亚非常的恼怒，他们随时都可能来干扰阻挠这个修建城墙的工程。不但如此，从尼希米记的后半部分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中其实还有很多人是和参巴拉还有多比亚就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是盟友。那在尼希米第六章说呢，那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于他，就是去报告给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第十三章还讲，即便是大祭司以利亚时都是与多比亚接亲的。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城中呢，我们可以说是间谍密布。尼希米他必须是行动非常的隐秘，在夜间来查看这个城墙，而且他说话需要也特别的谨慎，自己的计划只能是藏在自己的心里面，绝对不能轻易告诉人，哪怕是最亲近的随从。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生活在这么紧张的一个环境当中，但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口无遮拦的向任何人讲任何的话，不分场合，不顾隐私，也不计后果。主耶稣教导我们，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雅各书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的白体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箴言也反复提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可以读这几句，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明哲人静默不言，谨守口的保得命，大张嘴的必致命。那我呢，虽然是一个可能是比较爱讲话的人可能有些人不这样认为，不知道。那我现在其实真是比较爱讲话，是非常需要来操练静默不言的这个品格。我在家里面呢，经常管不好自己的舌头以至于让太太红川呢经常生气，或者搞得她非常的无语。她就经常引用箴言来提醒我。那她最喜欢的一句话呢，就这边一句话：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从尼希米身上呢，我们看到一个人要能被主大用，要能够为神的国做成一些事情，一定要能够制服他的舌头，能够在不该讲话的时候做到静默不言。作为属灵生命的影响者，尼希米是一个能够独处安静的人，他是一个能够静默不言的人，他还是一个能够与人同工的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他的第三个品格。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细节，尼希米夜间起来视察城墙的时候，有几个人与他一同起来。经文中没有明说这几个人是谁， 他们起来跟尼西米做了什么事情都没有讲。但既然尼西米在这个地方专门提到这几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一定这是几个非常值得尼西米信赖的人，而且是可以跟他同工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是为神国来添砖加瓦，同样也需要与弟兄姊妹彼此来同工。那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说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是互为肢体，我们当中有些是脚，有些是手，有些是耳，有些是眼。那这样的比喻呢，本身就是强调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不但彼此需要，而且还彼此需要扶持，需要彼此的合作。今天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的是呢，我们不仅仅就是要尽可能的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保持和睦的一个关系，而且我们也需要花时间去寻找，去建立，去加深我们和个别弟兄姊妹的在主里面的这个关系。因为大家知道有些事我们不可能是跟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讲，那么我们有这样需要有这样亲密的属灵的伙伴跟我们在一起，就像尼西米身边的那几个人。属灵伙伴之间不单单是可以彼此分享人生当中大大小小快乐的事情，那也可以在伤心的时候呢彼此来安慰，在需要诉苦的时候呢彼此来聆听，在患难当中呢彼此还可以扶持，彼此来帮助，而在信心软弱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来祷告。福音书中记载，耶稣曾经差遣过70个人出去传道、医病、赶鬼，那他也差遣过他的12个门徒出去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每次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他们都是让他们2个2个的出去，这说明呢事工当中呢亲密的属灵伙伴是非常重要的。在传道书中说到，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他起来，这人就有祸了。又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2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在同奔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结伴而行，需要彼此提醒，需要彼此的扶持。我记得在几周前在牧师讲道中有一张 PPT 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在那张 PPT 上面，我看到牧师和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区牧们，他们其实彼此搭档，成为亲密的同工，可以彼此在主里来带导，彼此来守望。那我相信这对我们教会事工的正常开展是至关重要的。尼西米是一个愿意与人同工的人，而且他有几个非常信赖的亲密同工与他一起服侍上帝。之前我们讲到尼西米是一个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静默不言的人，但我们从刚刚这几节经文也看到，他其实是一个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的人。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尼西米其实就成了一位能说会道、非常善于发动、带动其他人的领袖。作为属灵生命的影响者，尼西米能够独处安静，能够静默不言，他还能够与人同工，还能够带动他人，这是我们讲的第4个品质。我们看到当尼西米做完实地的考察以后，充分掌握城墙的这个破损情况以后呢，他开始全面的去带动周围的人，让尽可能多的当地人能够加入到这个重建城墙的工程当中。这在当时的环境还有当时这个历史背景下，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尼西米虽然是一腔的热血，也非常有头脑， 但对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说，他毕竟还是一个外地人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尼西米可能就是一个出生在国外刚刚回国也没有什么人脉的这种海外侨胞，或像海归一样。但我们看到呢，在一个完全陌生又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尼西米却成功的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召集了很多的人来和他一起重建城墙。他有什么秘诀呢？那我想我看到有至少有两个秘诀。第一个呢，是他是一个懂得体贴民心的人。第二呢，他是一个善于帮人定睛上帝的人。首先我们说尼西米是一个体贴民心的人。我们看到尼西米在召集众人之后，他做了一段这个热情洋溢、非常激情、充满激情的演讲。他一开口就说什么？我们所遭的难，而且从这个尼西米的第一章，我们也知道，当时尼西米其实在波斯国的宫中做酒政，那享受荣华富贵。按理说，耶路撒冷所遭的难离他有十万八千里。不是他所遭的难，但当他一听说耶路撒冷所遭的难以后呢，他就大哭了几天，而且是禁食祷告，在祷告中对神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个之前提尔斯牧师也讲过。那这是尼西米体贴人心、与哀哭的人同哭的表现，这也是他赢得民心的关键。其次呢，尼西米他是引导众人定睛在上帝的身上，让大家知道在这个重大的工程背后呢，其实有一位比他更加厉害的人物，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因为修建城墙呢，是一件马上会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要修城墙自然就不能去工作，那不能工作呢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呢，家里面的生活老婆孩子什么的马上就会受到影响。而且修建城墙可能是惹怒敌人，像刚才我们读过，可能遭到敌人的报复，到时候如果敌人来了，谁来保护他们？那尼西米的记当中呢，就专门有一段记录百姓对这个修城墙的一个抱怨。经文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垫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那在这些非常现实也非常重要的这些因素面前，我们看到尼西米首先是让大家看到上帝施恩的手是怎样帮助他的。尼西米让大家知道重建城墙不是他的一个想法，而是上帝的心意。他让大家明白，他们是在为上帝修建，是在为上帝冒险，而且他们是有上帝这位高天之上大而可畏的神与他们同在，一直保护他们。从这简单的几句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不单能够体贴民心，也能够帮助大家定睛在上帝的身上，这使他成为一个能够带动他人与他人同工的属灵领袖。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自己其实原本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那从今天最后的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尼西米重建城墙的举动马上遭到这个敌人的嗤笑和藐视。敌人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 这句话呢，我们今天听上去好像只是随便一句威胁的话，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有相当威慑力的。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修建城墙这件事情的十多年以前，当祭司以斯拉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就因为敌人造谣他们要背叛王，结果攻城受阻。所以如今呢，敌人是故技重施，那以色列人呢，其实也多少有点惊弓之鸟的这种感觉。然而面对敌人的挑衅和威胁，我们看到尼希米没有直接去回应敌人的这个无理的指控，而是选择仰望上帝。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的要起来建造。尼希米这里是要让他来犯的这个敌人先明白两件事情。第一呢，他要让敌人知道他所依靠的不是人力，而是创造天地的上帝。第二呢，作为上帝的仆人，修建城墙的以色列人一定会得到上帝加倍的保护。尼希米坚信上帝会对付敌人的阻挠，那自己呢，只需要专心带领大家修建城墙就好。这是他对上帝充满信心的表现。那相比之下呢，今天的我们又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不管是在家里面，还在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教会，我们遇到麻烦的人，一些麻烦的事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一下就很慌乱，不知所措，完全忘记了我们其实是上帝的儿女，忘了去依靠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所以箴言提醒我们，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那身经百战的大卫王也写诗，他要后人记得，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靠的是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像尼希米一样，不管遇到怎样的挑衅和威胁，不管是面对怎么样的难处，他都能够在难处当中，在急难当中就仰望上帝，全然的依靠上帝。回顾过去几周在主日学在主日敬拜当中我们学习的这些章节，我们不难看出尼希米呢，其实是一个与神同行的属灵的领袖。我们知道在第一章里面讲到，当他第一次听到耶路撒冷的惨状的时候，他马上就向上帝祷告，而且是禁食祷告，认罪悔改，求神的帮助。当波斯的国王看到他满脸愁容，询问他缘由的时候呢，尼希米马上怎么样？是祷告，经文说是默祷天上的神，他在祷告中求上帝的帮助，上帝也回应他的祷告，让他不单得到国王的诏书，而且是两份，还得到国王的资助就建城墙需要的这些木材，还有国王派的军兵一路护送他。我们看到尼希米在耶路撒冷的头三天，经文说是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意思是说呢，尼希米心中有关重建城墙的计划，都是上帝亲自放在他心里面的。很显然，尼希米跟上帝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也之所以这样，他才有这么密切的一个沟通，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可以明白上帝要他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事。那我们也看到尼希米在激励百姓起来重建城墙的演说当中，他首先纪念的是神的恩手，然后才是王的恩言。他把荣耀和赞美首先归给了耶和华上帝，并且帮助大家 定在大难之中定睛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这样的先后次序也表明，在尼希米的心中那看不见的上帝是高过看得见的君王的，天上的神是大过地上的王的。那当敌人前来挑衅用言语攻击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尼希米坚信这位他所信靠的天上的神必定会为他们征战，必定会建立他们手上修筑城墙的善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主日讲道当中，大家还会看到更多尼希米随时随地对上帝的信靠。他真是一个紧紧跟随神与神同行的人。弟兄姊妹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尼希米他作为属灵生命的影响者，他是一个能够独处安静的人，是一个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静默不言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与人同工的人，是一个能够带动他人一起工作做工的人，他也是一个紧紧跟随主与神同行的人。那我相信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可能也能做到独处安静、静默不言、与人合作、带动他人。那我想呢，能够让尼希米成为一代属灵领袖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最重要的品质，其实是在他对上帝的一个信靠，他与神同行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看到当他与神同行的时候，神就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而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仆人尼希米在2000多年以前在难处当中是怎么样忠心的来服侍你，又是多么全心的来信靠你。求主你也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智和信心，来一生跟随你，与你同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